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频道的新栏目《评书乱谈》。嘿，要说这一出新栏目啊，可是把头发都薅秃了。苦思冥想啊，现在这观众口味刁钻，到底喜欢什么？后来听门口二大妈跟王嫂子热火朝天的聊天中来了启发，一拍大腿，弄得王嫂子直叫唤。对啊，要不说这人的本质呢，就是喜欢八卦，尤其是各种花边新闻和民间的风言风语、各种传说。咱甚至可以这么说，如果在学校里，那历史和政治老师但凡能有啊几分本频道的幽默，那在座各位都能成名垂千古的一大学者。哎，就是这么自信。因为呢，人家讲历史是照本宣科，咱呢是把历史故事当成说书这么讲给大家听。学知识多痛苦啊，听闲玩都快乐呀。嘿，今天这节目你就听听，听完了绝对包你再也记不起大清朝的正史什么样，各种没用的知识点那一定都记得牢牢的。所以啊，咱今儿个这开门大吉节目第一件就斩玄红叶。哎，肯定很多人会问了，这玄红叶是谁呀？哎，你看透题了。我要说这人大名叫爱新觉罗玄烨，年号康熙，你是不是就认识了？哎，咱这期的名字就叫康熙到底是谁的儿。说呢，在2006年5月，施工队正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热火朝天的搞着挖掘，这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址。但是这一铲子下去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挖到了一口棺材。放在盗墓的文章里，你不得先准备一下黑驴蹄子和狗血，万一里头是个大粽子呢？但是咱劳动人民不信这一套，要知道党中央说了，建国后不许一切动物成精，那里头甭管是什么都得盘着。于是乎，一行人把这棺抬出来，哐叽就给掀开了。这不开不知道，一开吓一跳，里头赫然是一具风干的躯体，面容虽然不说栩栩如生吧，但也能看得出是人的容貌。这一下可给施工队吓坏了，你这扰人清净，怎么也是犯了大忌，赶紧先拜拜赔不是，再给人盖上，当无事发生。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北京石景山文化委员会那儿，说贾主任呢，你快来看看吧，挖到粽子了。文物科是一帮什么人啊，不说是书呆子，但怎么也有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，奉旨收文物，好的孝敬领导。一听来大活了，都赶紧往现场奔，一看傻了，空空荡荡的棺，外头也没有果。你说隆重吧，它显得很草率，很不符合礼制，但你要说他简陋吧，这人身上愣是穿着龙袍。没错，雕龙画凤的衣服很多人都穿，包括权臣那蟒袍也画着龙呢，但具体得看细节，只有五爪的才是真龙，乃天子华裳。而这件衣服虽然是蟒袍常见的青色，但上面绣的龙是正儿八经的五爪金龙，而棺上写着有几个大字，叫皇亲告授忠献大夫黄卓吾之灵柩。好家伙，可翻遍了清朝的官吏记录，也找不到叫黄卓吾的四品文官，这可是奇了怪了。而更怪的是，这人呢说是四品文官，然而官服上有龙和麒麟，却是一品武官的款式。虽然穿着清朝官服，但头顶上的发饰却是明朝的发髻。大家都知道，古代呢本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所以人这一辈子是不剃头发的。而清军入关以后，也就是到了北京之后，流行了这么一个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。这也是为什么一看现在的清宫戏啊，就都是这个后脑袋有辫子，头顶锃光瓦亮的发型。而清朝这令呢，讲究生从死不从，所以很多汉人为了遵循明朝旧制，也就是身份认同，会让家人在自己走之后给自己的盘发方式入土。但是这发型到专属，从官职到衣服，就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，未免呀太少见了。 文武科这几个人对着这口棺是直挠脑袋，满脑子就一个想法，我应该怎么写这个报告才能让领导觉得我不是在瞎扯淡呢？不行，咱得研究。可这一研究就坏了财了。首先，这名叫黄卓吾的奇妙人物，他有一个显著特点，他是个六指儿，左脚一共六个脚趾。一般咱说古代人迷信，对于刚出生的孩子都得请王半仙这种算命先生抱过来观察品鉴一番，上看生辰八字，下看三庭五眼，主要是看荷包鼓的程度和对方的爹什么地位。地位高的说几句吉祥话，地位一般的就说此子命里有什么什么劫难，你且与我多少多少银两，我动用多年道行替你化解此事。这都是场面话，谁来都这一套。但是你要说这古人他也猎奇呀，碰到个长得不一样的什么豹纹鸳鸯眼，他也得多看几眼，甚至记录下来，也发个飞鸽传书当朋友圈什么的。于是乎，在明末清初的《枣林杂俎》一文中记载了这么一个人，他有呢足六指的意象，谁呢？叫洪承畴。而不仅是《枣林杂俎》这一本书，在后续的《甲申招式小记》和《江南见闻录》等多部跨朝代的文学记录里，都写了这人他六指的事儿，并且呢跟他的政治选择紧密结合在了一起，并且被大肆批判。哎，这人他干了什么呢？话说啊，吕布因为投靠三主，被叫三姓家奴而气死，而洪承畴呢也被唤作二臣，原因是他本为明朝的官员，最后却在皇太极的一番操作下降了清。好家伙，你在当年的明朝遗老汉人里是得多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儿啊，这能不写书骂他吗？啊，洪承畴甭管是真六指假六指，有文字依据咱就不算编。文武科的一众人很兴奋啊，报告有希望了呀，再往下研究，来看看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吧，怎么能最后穿上龙袍呢？一看，嚯，妥妥的青年才俊。先不说1.73米的大个儿，比明清时期平均1.6米啊高上不少，家境清贫，陪母亲卖豆干为生，因为族叔的接济才有机会读书。你别说，这洪承畴还真出息，一念便还真考了个进士。万历44年，也就是1616年，顺利入朝做官，一直做到了正三品的山西布政司右参政。你说这哥们儿也是个人才啊，书生但不意气用事，还挺能文能武。崇祯年间，流寇四起，洪承畴带着家丁伙夫奔赴沙场，愣是靠散装团队连连大捷，一路做到了蓟辽总督的位置，负责冀州、昌平、辽东和保定四镇。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备边防，防的谁呢？嘿，正是后金。要说呢，洪承畴是有军事天赋的，孙子兵法从小研究，这么多年也没少实战，足足让对面的清军吃尽了苦头，是死伤无数。但是大家也知道啊，清朝祖上是游牧部落，它最大的特点是机动性强，奇袭本领高，但人数不够。洪承畴本来打算带着13万人控制嵩山到锦州的制高点，一点点磨死对方，但是谁料到朝廷里头有坏人啊，彼时的大明崇祯空有抱负，底下一堆官宦权贵都跟那秃鹫似的，恨不得把国划了在自己的口袋里。东厂出西厂入，君臣之间嫌隙丛生。曹操当年说呀，乱世出英雄，再在大明做个鸟官，撅屁股干到死也不会有什么出路，还不如造反。怎么造呢？毛主席说了，结合一切有生力量，敌人的敌人他就是朋友。现在大明的敌人是谁？正是关外的后金，也就是咱后来说的清兵。于是乎，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兵多粮草少的名义催促洪承畴出兵，并且派了自己的心腹去撺弄洪承畴的兵权，你不出兵就掉脑袋。 没辙呀，洪承畴只能是硬着头皮出了兵。而对方不知道怎么得到了消息，竟然是后金的首领皇太极带着正黄旗、镶黄旗御驾亲征，直接呢断了明军粮道。洪承畴说，咱生是大明的人，死也得是大明的鬼，兄弟们跟着我冲啊。结果一回头发现没人跟着他，都纷纷表示，大哥，咱江湖路远，有缘再续，大明对我也不怎么样，没必要拼命，脚底抹油了。洪承畴再傻也知道这是有人要玩他，这都要国破家亡了，朝廷这帮狗官居然还想着一己私利，你们没有封谷，我不能没有。但是说实话，打仗需要钱，需要粮草，更需要人心。明朝这个奶奶样也确实没法说服大家拼命。于是乎，洪承畴带着几万人硬是被困在了嵩山城里。1642年城破，他兵败，被皇太极俘虏到了盛京，也就是沈阳那嘎子。城破了可是大事，沈阳跟北京离得本来就不远，这下好，清兵就快到崇祯眼皮子底下了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江山可以不要，性命不能不保，咱使用老手段议和吧。崇祯把陈新甲叫过来商议议和一事，探讨着给点什么能把清兵控制在关外。这看出来了吧，为什么陈新甲不让洪承畴打仗，白花花的银子给当了粮草军饷，造孽呀。但是如果是赔款的话，议和使节可是肥差，两方交好，避免生灵涂炭，又是大造化，哦耶，双赢。但是说实话，崇祯不想议和，没有一个皇帝是想去跟侵略者和颜悦色的。谁料这议和相关的文件愣是从陈新甲的办公桌上流了出去，各省驻京办不仅传抄了，还迅速的传遍了五湖四海。这下好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大明要完犊子了。崇祯这个气呀，找陈新甲兴师问罪，结果对方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这是大功一件，好家伙，不打自招了。毕竟那个时候觉得明朝气数将近，跟清廷互通有无的比比皆是。陈新甲不仅害崇祯丢了城，折了面子，还抖了出去他跪了，里子也没了。这玩意儿治不了满人，还治不了你吗？于是乎，崇祯就把陈新甲砍了，并且给了个通敌卖国的罪名。再看这边，洪承畴已经被抓了，正绝食抗议呢，打算上演全套的不为所动。而陈新甲因为丢城被砍的消息传了过来，他虽然被俘虏，那就算活着回去也没什么好果的，心里也有几分动摇。这个时候呢，皇太极派了一个人过来，叫范文成。这哥们呢，本来是明朝的秀才，祖上是被贬到的沈阳，居住在旅顺。后来努尔哈赤攻陷旅顺，他主动投靠，成为了努尔哈赤的重要军师。你问他祖上是谁呢？名唤范睿，嘉靖年间官至兵部侍郎，也是能文能武。结果因为没斗过奸臣严嵩，被贬官到沈阳。好家伙，那全家上下还不是恨极了大明，是在腐朽的国企里混日子，还是去初创公司当原始股？范文成选择的是后者。而那个时候呢，后金努尔哈赤那儿也没什么人，从草台班子到成立团队，他需要有这么一个人能让一切正规起来，不能再当山炮土匪了。于是乎，范文成就负责策反了，不是劝降工作，暗地里也联系了不少明朝的有识之士，都叫着拉出来单干。但洪承畴的胆识和文化呢，是他很看好的，死活劝皇太极要把这个人弄过来。怎么弄？你得给足他面子，让他觉得明朝皇帝不重视他，你重视；明朝那儿得不到尊重，你尊重。金钱给，爵位给，美女更得给。于是乎，皇太极就派了自己的爱妃庄妃去狱中探望洪承畴，并且给送了碗人参汤。哎，很多人要问了，这个庄妃是谁？那可是蒙古科尔沁部的明珠博尔吉吉特大玉儿，后世人称孝庄皇太后啊。 在脑海里别急着蹦出斯琴高娃老师威严的相貌，彼时的大玉儿那才29岁，正是曹操喜欢的，不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大概是宁静演的那样。他呢本身性格就洒脱，为人聪明，骑马射箭样样在行，读书写字更是从小就有汉人老师，最喜欢的就是草原上的风和天上的雄鹰，结果让科尔沁部当作礼物送给皇太极了。一起送过来的还有他姐海兰珠和侄女，呵，乱不乱的咱先放到一边，毕竟当年部落里就这么个习俗。而嫁过去之后，庄妃就生下来后来的顺治福临。你说受宠吧，后宫家里好几百号人也就那意思，但是他说汉文又读书识字，这不是为了奥运火炬手啊，不是劝降洪承畴而生的吗？而欲知大玉儿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劝降的洪承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就是本期评书乱谈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并分享本频道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或奇闻异事，也欢迎在评论里大声留言。点赞够多的话，下一期节目就是为你做的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